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五。上次闭眼录讲到第八，睡颜眉毛。
南京点，他有个菩萨戒，可是他恰好犯了菩萨戒。
因为我听老师说过那句话，说
起心动念
就
是犯戒，
就是犯戒。
是啊。
那如果起心动念就是犯戒的话，那就不用去再去受，看好这个心就
你说的太那个了，应该这么说吧？你认为你只有一个菩萨戒，可是他恰好是犯了菩萨戒了，根本都不是受菩萨戒。
哦。
你是认为只有一个菩萨戒可受，那是
就
恰好
刚
是
才你
犯
说
戒
这
了。
个，我就没理
你
解
只有一个菩萨戒可犯可受，那就是犯戒了，那可不就是犯，那不就是起心动念了吗？那可不就是犯戒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去受还是不受呢？
受也行，不受也行，你肯定
你说
是
你
受
受，
了
你
不受
说你
呢？
受，你说你不受，
但
都
是
是
我
起心
想，
动
在我
念。
这儿我就说不出来什么，但是就觉得这样不对。你说这。
你刚才我就说的是他不对的地方，是他不对的地方，就是只有一个菩萨戒可受，那是犯戒。那是并不是受不得戒，那是犯戒，别忘了受啊！
说完了，先说说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从还是再复习一下这个公案。其实这个公案，就是说的话很少，但是这个公案里面好玩的就是有几个徒弟，退园到夏天结束了，跟大家说，这一个夏天以来呀，为大家说话。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是到这儿就完了，到这儿就完了。结果呢，我们前面不是说的那个雪峰吗？他们几个就是雪峰下面的，就是雪峰下面的，雪峰下面的宝福长庆云门，他们几个都是雪峰的弟子，他们几个就是叽叽喳喳惯了，他们就开始叽叽喳喳了。翠岩令参也是雪峰下的，也是雪峰下的。所以说，就是师兄弟之间的回顾，就像我们齐老师在上头说的不多，师兄弟们之间叽叽喳喳的，就是属于是这个了。就是一下以来，为兄弟们说，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宝福就说了，做贼人心虚。长进就说，哎呀，你的眉毛生了。云门就说关啊，就是这三个，就是这三个。雪窦的颂，翠岩仕途千古无对，官字乡愁失前遭罪。前面的翠岩仕途千古无对，就是说的是，你看我这一下为兄弟们说法，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是说这个事儿了。官字乡愁失前遭罪，就是说云门说了一个官，云门对这件事有一个态度，就是他说了一个官失前遭罪，然后就说宝福就是那个做贼人心虚，宝福说了一个做贼人心虚，雪窦就说潦倒宝福抑扬难得。然后唠唠翠岩分明是贼，白龟无这个字应该是粘蔫变还是什么？就是无暇的意思。谁辨真假？长庆乡安眉毛生也。就是他雪窦把这几个都诵了一遍，都诵了一遍。我们现在往下看吧，先看看这个按照这个闭眼录，他一般就是有个公案，然后把这个公案的前后的背景。介绍一下，再把这个公案做一个稍微的给一点透露一点消息，然后后面就是说雪窦这个颂，把雪窦这个颂再讲一讲，解释解释。这个就是圆悟克勤对雪窦的颂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讲解吧。雪窦若不那么慈悲，颂出令人见争得明善知识，古人如此一一揭示，是不惑矣。盖为后学着他言句转生情解，所以不见古人一指。如今忽有个出来先导禅床，喝散大众，怪他不得。虽然如此，也需时到这般田地使得。咱先看这一段啊，先看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翠岩说，这一夏天为兄弟们说法，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是这个本来就是翠岩就已经够那个的什么的了，都已经够啰嗦的了。但是雪窦呢，他就是。他还怕大家在这个地方不明白，雪窦又在这地方再啰嗦了几句，所以说雪窦啊，他这个人呢就是太慈悲了，他还是想让大家在这个地方上能有所，就是有所能够打消妄想吧，能够有所打消，就是雪窦要是不那么慈悲，送出令人见争得明善知识，就是说雪窦他呀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上给大家透露点消息，让大家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有个入处。他要是不能这样，他怎么能叫善知识呢？就是雪窦，他善于给人家透露点消息，善于让人家有个入处啊。他就是这个，就是属于他就是慈悲吧。实际上就是他比他人家翠岩的眉毛都掉了。雪窦要是这样的话，雪窦连命都没了。但是他也愿意来在这儿，就是这么啰嗦啰嗦，让大家给一点消息。这就是雪窦若不那么慈悲，送出令人见，怎么能叫善知识呢？古人呐，都是这样的。 他不是说的是要故意说个什么，他是不得已，一皆是祸不得已，就是没有这些迷迷瞪瞪的弟子，他说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弟子迷瞪，所以他才不得不说的吗？如果弟子一个一个的都不迷瞪了，他还说什么呀？所以古人都是这样的，你要是迷瞪，他就一个劲儿的给你说，就是不得已才这么说的，这就叫古人如此，一皆是是祸不得已，就是就是古人呢、说了很多啊，应该这样啊，怎么样是明心，怎么样是见性，怎么样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什么了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这一类的。他这么说啊，都是迫不得已，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身，这还是迫不得已，就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打掉咱的妄想执着，都是迫不得已。但是呢，后学呢，他说什么他就着什么，一说虚空粉碎，大地平身，他就着个爆炸。一说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他就着一个化空；一说了了分明，他就着一个了了分明。你说什么，他就攀缘什么了。祖师说这个为了打消咱的妄想，奈何咱们只攀缘。就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大家总是直接说了了分明，大家一点都不考虑那个一念不生，然后在这个地方使劲的研究这个了了分明，然后天天的在那吹那个了了分明，他都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个一念不生。就是说后学总是在这儿，他本来说了一个是为了打消他的妄想，但是后人呢总是着着这个言句，在这个言句上又琢磨，转生出来好多情节，所以呢他总是见不了古人一指。古人说这些为了打消咱的妄想，迫不得已，但是咱们在这儿就是又攀言着句啊，所以见不了。哎，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利落的了，忽然有一个冒出来了，忽然有一个从这些平庸之辈里头突出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先到禅说，哎呀，你这个老和尚在干什么呢？你在就是不要再说这些就是迷惑大家的了，你这个老和尚竟忽悠大家迷惑大家，说什么呢？这就是先到禅床。这个地方有你可说的吗？你这老和尚在这儿说心说境，说这个什么，说佛说法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全是魅惑学人，就一下子上来把禅床掀倒，再也不上你老和尚的当了，然后再告诉大众，你们也别上当了，你们走吧。如今忽有个出来掀倒禅床，喝散大众，怪他，就是古人他不得已，他啰嗦说了好多左右烘托，他这都是落草啊，都是把柄啊，都是就是简单来说，这些都是像啊，都是着相啊。所以说有一个利落的说，你看你这么啰嗦，你也怪不得人家说你，谁让你这么说了。但是虽然这样，也需要就是有一个先导禅床的这样的，那也需要他就是他的真实地步才可以，也需要是他的真实境地。算了，先上课再说吧。老师呢有一个那个啥，我们接着来吧。就是雪豆若那么不慈悲，送出令人见，争得名善知识。古人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啰里啰嗦的，都是迫不得已啊，都是就是这个迫不得已的说。但是后人呢就是听到他这些言语呢又转生情节，所以呢他总是不见那个宗旨。有什么时候就有一个人过来先到禅床喝散大众，你不能怪他，就是他会说你这个人这么这个老和尚又在这迷惑人，你不能怪这个人骂老和尚。但是呢也需要这个人呢先到禅床啊，他也需要真到这般田地，要不然他先到禅床可造了业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他真实的，他也不是那么轻狂的就随便的就先，那他的业可有的受了。所以虽然如此，也是需到这般田地使的。再看下面的，雪豆道千古无对，他直道看崔岩眉毛在吗？有什么奇特处？便乃千古无对，须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来，不是造次，须有定乾坤的眼使得。雪豆着一言半句，如金刚王宝剑，如巨地狮子，如击石火，如闪电光，若不是顶门巨眼，争得见他古人落出，这个示众值得千古无对，过于德山棒林济鹤，且道雪豆为人意在什么处，而且做陌生会。这个地方就是说的翠岩仕途千古无对，前面的这一段说的是翠岩仕途，就是翠岩仕途也是迫不得已啊，也是事不过已啊。雪豆说翠岩或者仕途的这个是千古无对的，那个翠岩仕途他跟徒弟说了什么呀？他跟徒弟只不过就说了这样一句嘛，他跟徒弟就是说了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说了这一句啊。然后这个袁阔金就说了，他就说了看崔岩眉毛在吗，这一句话有什么奇特之处啊？就千古无对了。 那你要知道啊，就是翠妍为什么说这一句，他不会轻易的说的，他不是想什么的，想一出是一出的就说的，他这一句说的一定有他的很深很深的道理，这就叫古人吐一句半句出来，他不是随便说的，他这句话就是说他是有眼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定乾坤的眼使得，是有眼的，是有分量的。雪窦着一言半句如金刚王宝剑，这个巨地狮子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若不是顶门巨眼，争得见他古人落处，这个是种值得千古无对，过于这个临济和且道为决斗为人意在什么处，而且做陌生会，就是后面说的意思，就是说决斗就是他就说这一句，就是送这一句，看翠妍眉毛在吗，就是看这一句，就这一句话，就像金刚王宝剑，金刚王宝剑就是粘着的就死，像巨地的狮子威风凛凛，他一喝就是那些鸟兽都散了，像击石火，像闪电光，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禅机非常的快吧，就简单来说就是击石火闪电光，如果不是有眼的人他怎么知道，就是落处怎么知道落处，就是这个示众就是不好说了，就是这个示众很难有人说，就是这个示众千古无对，按照这个雪窦的颂来说的话，圆悟克勤平唱，这个颂比德山棒比林济鹤还要好，比德山棒比林济鹤还要好。雪窦这么送这么高看这个翠妍眉毛在吗，是什么意思，你们还会吗，你们还会吗，就是整个的这一段大家可能不明白，就是大家在这个禅宗里面呢会看，比如说到了林济那儿，林济就喝他，到了德山那儿，德山就拿一棒，好像只有这样才是禅宗，好像只有这样去喝学人，简单的说点什么然后去喝他，然后去严厉的斥责他，给他一棒，好像只有这样才是禅宗。但是翠妍呢他不是这样的，翠妍这个人啰里啰嗦的，他什么都说了，然后最后说哎呀你看看我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的眉毛还在吗，就这么说吧，有一个人你过去了，他只给你棒，他只给你棒，他只给你棒，另外一个人呢他委委屈屈的是你说什么是佛性他就给你答什么是佛性，你说什么是这个法性他就给你答什么是法性，他就是委委屈屈的给你答，委委屈屈的给你答，给你娓娓的到来，那你说这两个人谁好谁坏呀，哪个人的正量，就是哪个人的正量你更喜欢，有的人说那个给德山棒的那个很厉害，不是的，并不是的，有的人他不适合德山棒啊，他有的时候他就适合这样娓娓到来，但是你娓娓到来就落草落得多啊，但是他肯落草，所以说这个谁，那个翠妍会说一句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是他已经落草落的很多了，而且人家都说你看看翠妍这个和尚，他就是啰嗦的很，他就是净在那说心说性说佛说法，就像是元音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古时候怎么这么说，到临济那一棒下去了，谁像元音老人这么给你细细碎碎的说，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给你掰成这么细啊，就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道道，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也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就是有的人认为他说什么就是呵，这个禅师才厉害，这样的师兄，这样的老师才厉害。但是另外一个老师他说的，他有棒的时候，有该对棒的时候，有该对错的时候，但是他也有娓娓道来的时候，他也有很深落草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更肯落草。那这两个人谁的正量更彻呢？所以雪窦说啊，这个千古无对，过于德山棒，过于林济鹤，说这个。写到雪窦为人意在什么处，做陌生而且做陌生会，这地方也没看到大家说什么，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白没有，
都是手段，大家挺注意，
你说的这个都是手段，但是呢你要对不同的人他可能就不一样了，有一种呢就是他对什么人他都棒，他对什么人都棒，另外一种人呢他该棒的棒，但是另外他碰到另外一个不适合棒的，他就开始娓娓道来了，开始说的可不那个什么了，可不那个，那你就说那一种人就显得啰嗦呀，但是喜欢那个有棒的不啰嗦的，还是喜欢那个啰嗦的，有的人说你这么啰嗦你说经说性了，你就太啰嗦了，这一则公案是对那种有一点点入处的师兄是最最那个，有一点点入处的那个师兄就是刚才说的，就像那个什么金屑虽贵入眼成泥，说什么都是棒啊，说什么都是棒，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那么说，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你说不应该说的他也说了，他为了让大家明白他就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这就落草了，就这么说吧，正量越彻的人他越肯落草，就像元音老人似的，他就越肯落草，他说了好多好像一听像是画饼似的，
把柄似的。有人就说了啊，元婴老人你看还有一个了了灵芝，这不对啦，就好多人挑老人的毛病啊。但是老人该这么说就这么说，因为这个时候说这个有利于学人去学人去打消妄想，有利于学人就是去掉错误的执念，所以元婴老人就这么说呀，就是元婴老人就这么说吧，啃落草，他啃啰嗦，这就是雪窦送翠妍的目的，雪窦送翠妍的目的就是这个翠妍的，就是这一句话，翠妍他这么说，他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也很无奈，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得这么说，所以他说，哎呀，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的眉毛都掉了，你们还看见我的眉毛吗？就是我都落草了，落草落成这样了。雪窦就是，所以雪窦就说了，这个是一种值得千古无对，过于得山放，过于临济鹤。且道雪窦为人意在什么处而众陌生？就是雪窦送这个翠妍眉毛还在吗？就送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翠妍仕途千古无对，就是像翠妍这样跟徒弟说法的人呐、就没有见过第二个，千古再没有第二个，没有再，就说翠妍这个人他不惜落草，委委屈屈的，就这样的。不惜落草，眉毛都掉了，法身慧命都没了，就是一直给他说，都已经落得不行了，就是像这样的，就是写的，就是这个送，就是送翠妍眉毛，翠妍仕途千古无对，就是送这一句话，就是翠妍说眉毛还在吗？就是送这句话，翠妍仕途千古无对，这是雪窦的这一个送，知道大家在这一块明白一点没有？就是很微细，这一点很微细，很微细。看看大家在这一块有什么疑惑没有？我也看不到聊天的了，哦，在这儿呢，聊天，没有聊天，好吧。他道千古无对，官字乡愁，失钱遭罪，这个意如何？直饶是据透官的眼，到这里也需仔细使得。且道是翠妍失钱遭罪，是雪窦失钱遭罪，是云门失钱遭罪，耳若透得，徐而拒眼。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雪窦说了，这一下为兄弟说法，我的眉毛都掉了。他说了这一句，云门平唱了。云门说了一句话，平这个公案。云门听说翠妍这么说，云门就说了一个字儿，官，说了一个字儿，官，说了一个字儿，官。雪窦就是送这个千古无对，这个官字乡愁，就是翠妍和尚说的这一句话，千古无对。但是呢，虽然千古无对，但是云门给他对了一个，云门给他对了一个什么呢？云门给他对了一个官字儿。云门对了一个官字儿呢，就有人又失了钱又遭了罪。我们花钱都是买点福来享啊，他花了钱把钱也失去了，然后他还遭了罪，亏大了。那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说直饶是据官透的眼，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有个入处了，到这个地方也需要仔细了。为什么需要仔细啊？官字乡愁，失钱遭罪，这个地方到底是说这个雪窦的这个颂是说翠妍他失钱遭罪，还是雪窦失钱遭罪，还是云门失钱遭罪啊？在这个地方上透得徐尔遭眼，徐尔拒眼，是翠妍说你看我为你们说法说了一下，眉毛都没了，眉毛还有吗？我的眉毛还在吗？我的眉毛还在吗？然后说一个官字儿，就是失钱遭罪。你看看是翠妍失钱遭罪吗？翠妍又失了钱又遭了罪，还是雪窦失了钱遭了罪？雪窦送了这么多，是不是雪窦又失了钱又遭了罪呢？还是云门说了一个官字儿，是云门又失了钱又遭了罪呢？这就把这一连串的这些师兄、这些祖师全给带累进来了。你说翠妍她丢了眉毛，难道雪窦没有丢眉毛吗？雪窦送了这个公案，雪窦的眉毛也丢了，然后云门他也送了这个公案，那么云门的眉毛也丢了，所以到底是谁的眉毛丢了？要我说他们几个的眉毛都没丢，是圆悟克勤的眉毛丢了。就禅宗这么说话，禅宗就是这么说话，耳若透得徐尔拒眼。我说的还不是透的呢，还有一个透的就是我的眉毛早没了，我丢的是我自己的眉毛，他们的眉毛都没丢，他们都没有失钱遭罪，是咱在这失钱遭罪呢。你们在座的个个都失钱遭罪，这在教下就是感恩啊这一类的，这在禅宗里的就是说失了钱也遭了罪了。这是送官字乡愁，就是云门的那个官字。然后呢，那个福宝宝福是怎么说的呢？宝福说的是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妍眉毛在吗？宝福一听冷笑一声说做贼人心虚。就是他一听这个翠妍呢，你看看他一边给他们说着，一边知道自己这都是落草啊，迫不得已的呀，只小儿啼啊，他自己做贼，他知道自己说的不是究竟的，做贼人心虚。宝福就冷笑呢，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做贼人心虚。
阎浮克勤评的更有意思，阎浮克勤说你要是不是贼你怎么知道他做贼心虚，所以他这些人的细细微微的心形什么的他们一个都骗不过他们，一个都骗不过他们。这就是看看雪窦怎么送这个这个宝符的。潦倒宝符一阳难得，这个宝符啊太穷了，去偷人家东西，去偷人家东西，这个宝符也忒穷了，偷人家东西啊！潦倒宝符一阳难得，益自己养古人，且道宝符什么处是益，什么处是阳。这个偷东西这个事儿，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偷东西这个事儿，我们不是经常说吗？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就是你有什么他都给你弄走。这个偷还有一个就是潦倒宝符的这个就是穷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你看那个香严禅师就说嘛，去年无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就是立锥之地也无，就是去年贫我去年就很穷，但是去年穷我好歹还有一个能站的地儿，我今年穷的呀我连站的地儿我这个锥的地儿都没了。你看去年贫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也无。所以呢就是到了宝福这儿呢，他穷的更是不行了。他穷到啥程度？他穷到不得不打家劫舍，把你家的宝贝都给你偷过来，让你他穷把你也弄穷。就是潦倒宝符，益阳难得，益阳难得就是益，就是那个益智啊，阳就是发阳啊，利益。潦倒宝符，益阳难得，益自己养古人，就是潦倒宝符，就是宝符说了一句嘛，做贼人心虚，做贼人心虚，他做贼人心虚，可是骂崔琰的呀，这句话是真的是骂崔琰的吗？这句话是真的骂崔琰的吗？所以雪窦就说了，益自己养古人啊，且道宝符在什么处是益，在什么处是阳。你别再琢磨了，你一琢磨你又被宝符又开始偷你了，开始且在，但是你不琢磨他这还很分明，因为他这地方明明是有义有阳。你看他说崔琰这个是做贼人，做贼人心虚，就是是骂他呢，实际上就是阳崔琰呢。但是他自己他要不是贼他怎么知道是个贼呢？都是贼，所以到这个地方禅师都没法说了，禅师就说贼，咱们一群贼在这聚到这儿了。这就是潦倒宝符益阳难得，这句话是平常那个做贼人心虚的，就是潦倒宝符平说做贼人，你这个翠颜呢、啊、你都知道自己说的这些是哄孩子的话，没一个究竟的，做贼人心虚。潦倒宝符益阳难得，唠唠翠颜分明是贼，且道他偷什么来，这个雪窦却道是贼，切记随他语脉转却，到这里须是自有操之时的。禅宗说话就说翠颜，说翠颜唠唠叨叨的，翠颜是个贼，翠颜是个贼，翠颜要是个贼他偷什么呀？说的是他心虚，他心虚是为了干什么呀？他不是偷东西吗？他偷什么？他把什么偷过来了？然后那个说那个雪窦说翠颜是贼呀，他偷什么了？唠唠翠颜就是刚才翠颜说了一句，看我的眉毛还在吗？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他偷什么来？说的是贼。这个地方就不好再评唱什么了，切记随他语脉转却，到这里需要自有操持使得，自有操持使得。白圭吾这个字念啥呀？可以查一查，我记得我查过，拈啊还是什么，就是白玉无瑕，白玉无瑕谁辨真假，白玉无瑕谁辨，你看看有人他们有白殿当机就可的意思，
殿
白殿无瑕，白圭无殿就是说的是这个白玉没有一点点瑕疵，白就是这个白玉没有一点点瑕疵啊，就是这个唠唠翠颜分明是贼，白圭无殿谁辨真假，宋翠颜大似白圭相似，更无些侠义，谁辨真假可谓罕有人辨得。雪窦有大才，所以从头到尾一串穿却，幕后却方到长庆相安眉毛生也，且到生在什么处即着眼看。前面的这个说的就是宝符这一个，然后这个唠唠翠颜分明是贼，白圭无殿就是说翠颜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翠颜说了这句话，本来他有很多落处，但是翠颜自己说了，你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是我跟你们说了这么多都是落草的话呀，这些都是落草的话，就像是元音老人说了这么多，元音老人突然说一声谁见我开过口啊，谁见于开口来， 崔岩说了这么多，崔岩说你还见我的眉毛都掉了没有啊？我掉了一堆眉毛了，说了一堆落草的了，这些都是落草的呀，这些都是落草的呀。哎，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就是崔岩就是扫的没有什么瑕疵，并没有什么瑕疵，并没有什么瑕疵，谁辨真假可谓就是还有人辨得，就是说崔岩是个明眼的，崔岩明眼的。然后呢雪窦呢他这个颂啊是这个宝福先评唱的翠岩，然后是长庆评唱的。宝福说做贼人心虚，长庆说的是生也，云门说的是官，然后雪窦呢先送了云门，又送了宝福，再把长庆放在了最后。所以袁悟克勤很欣赏，说雪窦这个人呢、啊、还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挺有意思的。雪窦这个人从头到尾一就是把这个就是他这个颂啊，把这个几个不光是颂翠岩，他把这个云门啊、宝福啊和长庆啊都颂了，但是他最后才颂了这个长庆的这句话。长庆就是说了什么呀？柴庆人家说翠岩说你看我的眉毛，我的眉毛还在吗？长庆说哎，你的眉毛生出来了，原来没有，你这一说，看看你的眉毛生了，原来还不知道你这个，你说哎呀我这是落子，你要不说还没事，你这一说眉毛生了。就是你又多了一个事儿了，你又多了一个事儿了。长庆相安，眉毛生也。雪窦大有才，从头至尾一次，幕后却说长庆相安，眉毛生也。且道生在什么处？急着眼看，我们看看这个生在什么处。我们再看看这个味道，再看看这个味道。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大家看我的眉毛还在吗？我的眉毛都掉了呀，我的眉毛都掉了呀。长庆来了一句：哎呀，你的眉毛恰好不生啊。你看看这个不都是在生眉毛吗？不都是在生是非吗？他以为他扫干净了，其实更生了一层是非。所以长庆说生也。雪窦有大才，所以从头到尾一串穿却，幕后却方道长庆相安，眉毛生也。且道眉毛生在什么处？急着眼看。大家要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东西可看，那袁悟克勤又要骂死你了。你要是看不出来个什么东西，那你回答不上来，袁悟克勤还骂死你。就是袁悟克勤他的颂最后的话总是以这种问号结尾，不给你留任何结论，知道吧？不给你留任何的结论，他总是以这样，你把这个东西抛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看，问给你听，没有一个结论，有个结论就麻烦了，他的结尾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他看他的东西很好玩，好像你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你一沾到这个答案就死，但是呢你没有得到这个答案，你又心又特别痒痒。所以碧岩路就是古时候的禅宗呢就喜欢他给你透露点风声，但是他一说，他说的那么死就没有意思了，就给你全解释透了，那就不是这个味儿了，不是这个味儿了。禅宗他是活泼的，他就偏偏不给你说的死，所以那些禅盒子心里头痒痒，他都特别喜欢看。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袁悟克勤的颂，袁悟克勤的评唱，翠岩下墨示众云，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吗？宝福云做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袁悟克勤的颂啊。翠岩是那个一下为兄弟说法，开口焉知那么一下以来为兄弟说法，这个袁悟克勤就说了，哎呀我就知道就是开口焉知那么，就是我就知道你这开口就是你就是得说这些，就是我就知道你说的是啰里吧嗦的，我就知道你是哄小孩的，开口焉知那么，就是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是这样，开口就知道你是这样。看翠岩眉毛在吗？袁悟克勤平常只赢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湿了，入地狱如建设。你看看我给你们说话，我就已经就是落草了，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我的眉毛都掉了。岂止你的眉毛掉啊，袁悟克勤说你的眼睛也没了，你的鼻孔也没了，你知道你这样说佛说法，你入地狱如建设。因为啥？你犯了增一棒啊，佛是这样吗？你说一个就已经是谤佛了。所以说啊，就是说你以为你只掉的眉毛吗？眼睛也落了，鼻孔也湿了，你下地狱如建设。这就是袁悟克勤的评唱。袁悟克勤的宝福说这个眉毛还在吗？这个翠岩老和尚做贼人心虚。袁悟克勤就说了，果然呐，多明显的事儿啊，你看看是贼才知道是贼，是贼才知道贼咋回事，卓然，就是很分明啊，你这都明摆着了，贼才明白贼呀、啊。你以为你说翠岩是做贼人心虚，你就能拖得过了？这分明说明你也是个贼。就是这样，就是有点像那个贪玩股权，这个麻雀在后一样的，就是那种。然后这个长庆说生也，生也，舌头落地，将错就错，果然。他说没，这个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看眉毛还在吗？哎呀，你的眉毛本来 就是没有个眉毛，你这样用生出来的事儿，用生出来的眉毛生也，舌头落地，将错就错，果然舌头落地。你这样一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舌头落地是说长庆你也落了，你也落了。你以为你这么评上他，你就能够干净了？长庆你也落了，你也是就是这个，你这个说法是将错就错，将错就错，就是翠岩那个地方是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就是已经错了这么多了。你还给他火上浇油，你还说生野，你就是比翠岩错的还厉害。眉毛舌头落地，将错就错，果然。这个云门说关这个地方说的，我觉得原物克勤的评上很有意思。云门说关，我们可以理想到把门关了，这个东西给你关了，你不要再想了，你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用，你不要再考虑了，这些东西都是废话，我们给他关起来了，不要再考虑了，给他都关。关了之后往什么处去啊？关了之后往什么处去啊？关了之后都给你关进去了，你往什么处走？往什么处走？在这个地方上，天下纳僧也跳不出来。都关进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关呢？把天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要明心见性的、要修道的这些僧人，全部都给关进去了，没有一个跳出来，就是把明眼纳僧都关进去了。走在什么处去？就是都关了，就是他说云门你给他关了，你以为你在什么处去啊？你以为你自己就是在就在外头就逃脱出来了？你以为你逃脱出来了？你这个关了，不光是关了翠岩，不光是关了我们这些所有关心这个公案的纳僧，你把你云门自己也关出来了，不光是关了你云门，所有的这个僧人都没跳出来，所有的禅盒子都没跳出来，拜也。这就是一串一串的，这一串一串的，翠岩窜出来了，宝福窜出来了，长庆窜出来了，云门，然后呢雪豆又在里头掺和了一脚，然后原物克勤又把他们又给都骂了一顿，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则。再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原物克勤的评上，翠岩仕途千古无对，官子乡愁失钱遭罪。翠岩仕途，原物克勤说这个老东西把人家男女都给教坏了，人家本来不还就是还那个什么，还就是还清清净，你现在一你一叫，哦，原来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可被你给教坏了。这老贼教坏人家男女，教坏人家男女，原来人家不懂，本来不懂是个好的，在你这仕途都让你给懂了，完了完了，全部教坏了。这老贼教坏人家男女，别说是这个了，就是这么说吧，开示误入佛之见。这句话就是也还是可以配，还是教坏人家男女，人家本来不知罪情戒，你非要给他开示误入佛智之见，都让你给教坏了。这老贼说的可不光是翠岩仕途，这老贼教坏人家男女，千古无对，千个万个也有一个半个分一节，千个万个就是这个地方啊，翠岩仕途就是看我的眉毛还在吗？就这个说这个的少，说这样的这样落草的少，但是也有。也有是谁呢？分一节，千古无对，谁知道他千古无对呀？说他千古无对的这个人，他已经对上了呀。也就是说，你说他千古无对，你就是那个千古无对的那个知音，那就是那个知音，就是也有一个半个分一节，这个地方就是也骂了那个谁了，雪豆了。怎么说都没有对呢？你雪豆明明对上来了呀，你雪豆明明对上来了，这个地方可要另说哦。你雪豆对上来了一个，所以说也叫一个半个吧，分一节。
那么也骂自己，
那当然了，没有一个好的，就是在这骂，当然也骂自己了，当然也骂自己，就是不骂你。官子乡愁失钱遭罪，官子乡愁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那么人方解那么道，不信道不妨奇特，就是云门说，云门的这个说法呀，他就是经常用一字禅，就是一字话，就一字话，一不见什么的官，他就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云门在总是用这一个字儿，总是用这一个字儿，你怎么分析它到底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到底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容易拿捏。有的人就说了，云门这是奇特，那该奇特的地方就不妨奇特，不妨云门这么说，就是云门这么说有过吗？云门这么说自有云门的道理，若是那么人方解那么道，就是云门呢他是过来人，所以才会用一个官字儿，官字乡愁。失钱遭罪，失钱遭罪，饮气吞声，雪豆也不少，和声便打。就失钱遭罪，就是雪豆说这个用一个官字啊，说一个官字啊，又失钱又遭罪，就是这个事啊，你只好就是饮气吞声吧，你谁让你开口了，你开口了就落，你这个事你只好忍吧，饮气吞声。但是呢，不光是这个云门饮气吞声，不光是这个翠岩
就是被后人检点，这个翠妍这么啰嗦，不光是云门被后人检点，不光是翠妍被后人检点，这个雪窦这个颂，雪窦也失前遭罪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雪窦这样啰嗦，雪窦也该打，雪窦就这样送人家，他以为他就没过错了吗？他照样有过错，所以呢，他说着失前遭罪，你就着这个就应该打雪窦，和声便打，潦倒宝符，阴阳难得。就潦倒宝符是说的，他说那个宝符潦倒，然后袁无克星就说同行到伴儿，由做这个去就两个三个，就是这说宝符潦倒的都是跟宝符是一道的，都是做贼人的，都是干这个行当的，都是干这个行当的。你干这个行当，你还在那哀叹，哎呀，你看我穷啊，我是个贼呀、啊，你还这样，就是何必呢？何必呢？还在这游自星星的，在这就是顾影自怜的，何必呢？同行道伴儿，游做这个去就，还说，哎呀，你看我穷啊，我做贼啊什么的，还这样去说，还嫌弃别人是个贼，何必呢？何必这么矫情呢？简单来说，何必这么矫情？大家都是贼，哪个不是贼啊？你还在那说人家是贼，何必这么矫情呢？同行道伴儿，游做这去就，两个三个，就是说这贼很多呢，这里头都是贼啊，两个三个，一阳难得，一阳难得，就是做贼人心虚这句话。是放行，是把住，做贼人心虚这句话到底就是说的是这个放行把住，谁是同生同死，莫谤他好，且喜没消舍，就是这个是送这个雪窦说做贼人心虚这句话是义啊，是阳啊，是有义有阳，非常非常的难得，听着是一句不好的话，听着是一句义，但是它是阳，是义阳，很难得，就是这种的说这个就是雪窦送这个做贼人心虚是义阳难得，所以袁无克星就在这说了，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放行把住，就相当于义阳和难，就相当于义和阳，把住就是义，放行就是阳，就是你到底放过他呀，你还是就是截住他不让他走啊，你到底是跟他是同生同死不，就是到底跟他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了吗，就是你跟他是一个同道吗，是一个同道中人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说义阳难得，他到底是你到底是说这个是义啊，你还是说他是阳啊，你到底是要把他放过去啊，还是要截住他，你到底是让他跟你同生同死还是跟你不同生同死，然后这是一段颂，后面这一段颂说就是你说宝符是义阳难得，你说宝符难得呀，你这是谤宝符呢，你可别谤了，你说宝符这是很难得，说是义像是阳，实际上是阳，你这样去形容宝符啊，你这是谤他呢，你知道你这样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知道你这样说跟民心见性跟这个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个道能让你在这儿来嚼舌头嚼成这个样子，所以说莫谤这个宝符好，且喜没嚼舌，你在这儿送这个宝符又是义又是阳又是很难得的，这根本都不相干，你在这儿说什么呢，根本都不相干，这就是说就是雪窦平唱这个宝符很有手段，又义又阳，说他这个手段实际上这个地方不相干，说什么义说什么阳，就是祖师他有这些手段，有时候啃你就这么，有时候啃你，有时候就是否你，有时候就是啃你就是让你安心，有的时候否你让你心里头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截断，让你很难过的就是四处碰壁，就是这样，但是虽然是这样，这个啃和否都不相干，说祖师有手段，说祖师无手段，都是不相干，就叫且举的。就这么说吧，我们说正题，说这个地方说的是启用，他在这赞叹祖师的用。然后袁无克星就说了，你说祖师有这些用，一点都不相干，祖师那儿压根就没有这些用。你说祖师有这些妙用，你可谤了祖师了，祖师这儿可没有这些用不用的。这就是说，莫谤他好，且喜没交涉。就写作平常他手段好。然后那个袁无克星冷笑一声，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说啥呢，他有什么手段呢，你帮他说什么好坏呀，唠唠翠妍分明是贼，白龟无电谁辨真假，这个唠唠翠妍分明是贼，这野狐精何取狗好，何取口好，分明是贼，到这也不妨多拜了也，这个唠唠叨叨的翠妍呢、啊、他明明就是这个贼呀、啊、就是说的是宝符，说这个翠妍明明是个贼呀、啊、明明分明是贼呀、啊，这个唠唠翠妍、就是然后袁无克星就说了，这个翠妍呢、啊、告诉人家啊，你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野狐精见解嘛，野狐精见解啊，你看看你还要这样不要那样，有个这个在有个那个在，你还有这个见地在啊，所以你这个翠妍你这个老野狐狸精啊，你闭嘴 闭嘴好，你还是闭嘴了好，你在这净扰乱人家心神，你还是闭嘴好，这个何取口好，你还是赶快闭嘴吧，你这个野狐狸精，还是赶快闭嘴吧。分明是贼，分明是贼，到这也不妨，捉败了也。就是分明是贼，就是啊，你这个一开口就偷人家东西了，一开口就偷人家，那就是不到了，那该到还是到，还要敢到，到这也无妨，你就是就不敢偷了吗？就不敢去偷了才行啊，不偷了才行啊，该偷还得偷，到这也不妨啊，到这也不妨，捉败了也，就是这个贼啊，这个贼失败了，这个贼失败了。白龟无电，谁辨真假？还辨不知假？谁敢说他没有瑕？谁说他是明眼的？你要是说他是明眼的，说明你的眼也明，你的眼也明啊，那就按照禅宗来说，你有个眼可明，你又瞎了，你又瞎了，还辨的吗？天下人不知假，谁敢说自己在这知道了？连赵州都说老僧不在明白里，所以叫天下人不知假。就到这地方，谁也不敢说明，说明就触到这个忌讳了，说明就触到这个忌讳了，就叫天下人不知假。谁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从来无眼，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谁辨真假，还拿什么眼辨呢？根本就不用辨，你连眼睛都不用。还有他说那个闭眼胡僧，闭眼胡僧就是谁辨真假啊？那个闭眼胡僧他会辨真假，他会骂人的，也不是好话。闭眼胡僧说的就是达摩祖师西来意说的那个达摩，你要说眼，说他有眼吧，我可没有眼啊。要说眼，我可没有眼，我只看到那个西边来的那个和尚啊，他是闭眼睛，就这样解释吧，就这样解释。我可从来没有眼，我可不知道这个是真假，我只知道那个西方来的那个和尚，他的眼睛是绿的，我只知道那个，我可不知道这个啊，这些。然后前面还说了一句，这全都是假的，什么什么白龟无电，谁辨真假，全是假的，全都是假的。然后说，哎，我可不是，我可没有眼啊，我可没有眼，赶快否认，我可没有眼，我可没有眼，我只看到那个来西边来的那个和尚，他的眼睛是绿的，别的东西我看不出来啊。长庆相安，眉毛生也，是经时经，其他使得，未得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么处？从顶门上至脚跟下，一茎草也无。眉毛生也，眉毛生也，其实你要是完全解释，你说他。说的是这个，说他是落地了又生啊，又生事了，这种解释不大好。但是眉毛生也，我觉得这一则平唱是最生动的。就是翠岩说，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你看我的眉，就是意思说我的眉毛都已经掉完了。长庆在旁边拍手，我看你的眉毛又生了。就这一句话非常的活灵活现，非常的活灵活现。我其实我挺喜欢这一句话的，我挺喜欢这一句话的。长庆相安，眉毛生也，就是长庆。可是他的他不嫌事儿多，他只嫌事儿少，他只嫌事儿，你事儿太少了，事儿越多他越高兴，他越高兴，他在那拍手叫好，哎呀，生了又生了，恭喜你老和尚，你的眉毛又生出来了，恭喜你啊！他不嫌事儿少，只嫌事儿是不嫌事儿多，只嫌事儿少，事儿越多他越开心，长庆相安，眉毛生也，你就是你事儿多，我比你事儿更多啊，我还开心呢，你的眉毛生出来我还开心呢，长庆相安，眉毛生也。所以说是经时经，是经时经啊，祝贺你啊，就是祝贺你啊，你现在会啰嗦了，原来你只会棒喝，现在你会啰嗦了，祝贺你，祝贺你，眉毛生了，眉毛生了，是经时经，所以说是长庆使得，长庆使得，未得一半在，这样就行了吗？就这样的话还早着呢，还早着呢。眉毛生，眉毛生在哪儿了？眉毛生在哪儿了？眉毛生在哪儿了？仔细再看看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生啊。那个东西可生，他为什么又说眉毛生也？我很喜欢这个长庆说的这个眉毛生也，我个人就是说，你看我的眉毛还在吗？然后前面的说的是做贼人心虚，人们说是官，长庆说的是眉毛生出来了，原来眉毛还没在，你这一说，哎呀，眉毛可生出来了，就恭喜你啊，你现在可会啰嗦了，恭喜恭喜恭喜，你现在落草落的可是一点佛味都没有了，完全是众生，你比众生还众生了。
老师，要是你当时在场，你怎么答？
我倒没有想过怎么答，但是呢，就是我喜欢这个长庆这个眉毛生也。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我为大家说法说了一下，看见我的眉毛还在吗？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长庆说的这个也很好，我就要是我就拖着给他，就是这是您的眉毛，给您安上。我就是喜欢这个长庆的眉毛生也这个味儿，就这么答，就是这么答。按照圆悟克勤的话，就是这野狐精何取口好。这是后面的评唱，老师在这块没有
善财就是沈红，那个时候沈红在网上呢，沈红说就是看看我这一下为你们说法，我的眉毛还在吗？沈红说的，拿个笔来，我给你添一个眉毛。然后那个开庙说的，给他猪管猪笔一管，齐老师心细，齐老师你这眉毛不行啊，你得给他画黑眉毛啊，你可以要给他画黑眉毛，就是翠妍说你看这眉毛在吗？善财说给我笔，我给他画个眉毛。齐老师说你可要给他画黑眉毛，你画红眉毛可不行。善财就说了，将为胡须赤，更有赤胡须。他们是在论坛上的说的。然后有一个叫新明的就问了，说官字乡愁，事前遭罪，前面赞官，后面否定这个官，就是前面说这个官字很好，后面又说了一个官字事前遭罪，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被祖师这一问该如何回答，有一个人就解释了很多。善财就说了，我觉得善财说的这一段也是值得参考的，也是值得参考的，就是说用比量的思维心呢、去揣度禅法，虽然的话你就是好像是能有一个感受，但是根本就不在，根本都不在。这些灯露就是历来的本怀流露，所以说的不是这种就是你研究啊，还是你就是粗粗的，哎呀你这些人都是没事找事，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你这个地方你要是没有什么气入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还是要更进一步，还是要就是说的是再进一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应该这样，就是有点教育人的吧。但是这个教育人就是在这些地方啊，可别蛮横，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一则公案就说完了，只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也不要说新的，结束算了，新的我也没有看，我得看看再说。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关于这则公案还有什么要啰嗦的都可以。
喂老师，我看那个后面的讨论就是往上滚一点，老师这个为什么要拿笔来再添一刀？
他前面有一句话呀，前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是，你看我被你们说法，我的眉毛还在吗？你不是没有眉毛，你没有眉毛我给你画一道眉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因为我看那后面不是已经有声音，他为什么还要说再画一道？所以我是不解他这个，
他这句话就是跟那个声也是一个意思。
哦，
就是这一则公案很多人都平唱，所以这个沈红啊他也插一脚来平唱了，他平唱的这个味道跟那个声也相似。
对，
嗯，
然后后面这个齐老师为什么说朱笔不行，他要的是墨笔？
哎呀也没有那么，这就很简单啊，就是前面的那个人说的是朱笔一管，他认为朱笔是个很高级的东西，但是高级的东西你也要，对呀、啊、你添眉毛你把朱笔画这个红眉毛哪行啊，就画成是一个墨眉毛。齐老师的这句话的味道啊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你把齐老师的这句话你往上面看，我觉得很有点，
我主要看下面后面那个什么为什么要朱笔我都没看懂，回复呈上朱笔一管请朱笔，不懂。
请呈上，就是他说有个笔啊，有个笔给他画一道眉毛，所以旁边有小的就很醒目，就给他一管笔嘛，这没有什么呀，就给他一管笔啊，给他一管笔。但是他给笔他认为是我恭恭敬敬的给你一个很高级的笔，但是齐老师说你这个笔啊他要的是黑笔，你给他画个黑的，意思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是你要是非要说你还可以这样说的，那善财不是黑了吗？善财也不白呀、啊、善财也被黑了
啊，这块挺细的啊、哦
啊，你要是这么理解也行吧，你去哄他，你把他去弄红他，他恰好不是的，他要的是黑的，善财也黑了，他要的是黑底，你就哄他吧，他你可黑了他了，你看看我说的你还有哪一点？
没有，
就是齐老师的意思是善财你也不得好，你也不是个好东西，简单来说，
反正都糊了一脸
啊，对，你也是个贼。这一串公案的话大家都是失钱遭罪吧。那还有什么，我只聊天室里面的有没有什么刚才没有看着。淡泊呀，这不是好话。在秋千，在翠妍眉毛上荡秋千摔死得了。摔死以后呢都进坑了，没哪个身上没泥的，就你身上最干净。你去洗澡了，还有哪个干净的？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在新中心里面呢，我都觉得不一定有市场。现在的那些人上来就是给你说佛说性，哎呀，就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本来就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它就是这样的呀。就这一类的太多了，他上来就是给你说这个的，这一类的很多，他还能给你解释的可清楚，然后就是要认取，要开悟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跟禅宗相契的，我觉得反正现在我觉得是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少，我都不知道再讲下去还有没有了。修福的，修福的，修心中心的不修福，但是修心中心的修佛性，你知道吧？他到处都是佛性的显现，就这个东西，然后就跟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我要保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就是这些。骂得太狠了，骂得你一点脾气也没有。我觉得圆悟和我觉得碧岩路是很亲切的，我不你说骂得太狠，我觉得很亲切，我不觉得是骂得狠，我觉得很亲切。哎，海清居士，我们今天晚上还聊呢。你是那个你是那个福建的那个什么班的吧？是吧？是他不？我都好矫枉的那个。听说那个班都解散了，你们解散没有？我都有，还是有点关心你，你解散了没有啊？哦，对，何班长，何班长，对对对，散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你没有你的班长当不了了，你咋办呢？别人需要你啊，怎么办啊？幕后还在开展，好吧，好吧，好吧。好吧，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上麦说的？我们现在打七，就说那个，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有点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面向西看东这个事儿。对于面向西看东，这些师兄们可有解释了，一直在解释，而且觉得可奇怪，为什么这个事儿解释不了？他一直在解释，他给我们都解释了好多了，就那个师兄他给了我好几个解释了，告诉我什么是性啊，什么是相啊，什么什么的，就面向西看东就给解释了好多好多好多，就一直在，他就是他觉得解释了还对，他还理直气壮，就是这么说吧，他打妄想打得理直气壮，他还以为他是在修行，就这一类的。这就是在禅宗这儿的话，就是你开悟了都还是个贼呢，还说什么别的呢？在这儿找骂不好玩，关键还挨不上骂的。对，大部分的是挨不上骂的。哎，在这儿挨骂是个好事儿。在这儿挨着骂还可笑啊，觉得特好玩。你到别的地儿了，那遭罪，那事前遭罪。这里头的都没有好听的词儿，都是骂人的。但是我觉得很亲切，我这句话是最厉害的骂圆悟克勤的啊。你是李瑞喜是修了几座了？修了新中心没有？公案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心里头痒痒，你听了以后心里头痒痒，觉得好玩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是要在实修实证上，否则的话它容易变成口头的。疑惑消除，心中豁然开朗，我说什么话了？你胜读十年书，百座后啊，百座后可以，这都是他从那个班里头学的这些话。我跟你说，把这些用到新中心这里来不行，在那个什么读书人都是那班里头学的，都是什么话呀？这都是他绝对是故意的，最近少看书的不行，你别少看书，你那些同学还需要你。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觉得今天早点撤吧。冬天了适合用功，有机会的话，还是多打坐。坐上只管念咒语，怎么那么难？不断被妄想冲断，你还是念你的咒，这有什么难的呀？发现了你还是个念咒，你只管的只管，不是说的是只有咒语，并不是说只有咒语，而是说的有咒语和其他，但是你只需要管咒语，知道吗？只需要管咒语，这有什么难的呢？你只需要管咒语就行了。发现你管别的了，你就再管咒语。刚才说了只管咒语的那个，你不管他是不是被妄念冲断，发现没有念咒了就回来，就不要管是否被妄念冲断，知道了吗？不要管是否被妄念冲断。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今天讲的什么功啊？今天讲的是丢了钱又遭了罪的，就眉毛掉了，眼睛掉了，鼻子掉了一大把，下地狱如建设，就这功啊，讲完了。
讲的翠颜眉毛。好，如果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郭老师辛苦了。